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12到28节，保罗的劝勉还有教导。
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工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。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我们又劝弟兄们，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，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，与众弟兄亲嘴问安，务要圣洁。我指着主嘱咐你们，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。
这一段呢，强调的是基督徒群体还有个人真实的教会生活，与牧者、与同工还有肢体之间生命的互动。保罗在帖前的4章1到12节，他已经有原则性的劝勉，告诉我们要谨守教训，生活要圣洁，还要有兄弟之爱。那么在这封书信的尾声呢，保罗用格言式的语词再一次的劝勉教导，这个是保罗常用的方式。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第16章17到20节，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15到18节也是如此。这一段呢，12到28节，保罗劝勉我们要在爱中生活，等候主的再来。首先呢，在第12、13节，我们看到有爱的劝勉。这个爱的劝勉呢，就是要敬重牧者。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工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在第12节，我们看到他是用一个复数的定冠词，带出3个现在分词，就是劳苦、治理、劝诫。所以呢，你看到的是同一种人，就是这班牧者。牧者生活在信徒的中间，劳苦的侍奉，以基督的原则，也就是在主里面了，治理、劝诫。因此保罗说要格外的尊重他们，就好像他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7节也是这么说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在第13节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格外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，不是因为这些牧者的头衔地位，而是 他们所做的工，他们是像仆人那样的侍奉。我们讲过，我们要多为牧者祷告，牧者在圣洁的这个部分也要特别的小心，因为他要做榜样。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牧者都是非常尽忠的，在神所交付他的工作当中呢，尽心竭力。那牧者呢，跟信徒的关系啊，非常的重要。求主保守我们，永远彼此是在一个爱的关系当中来过我们的教会生活。当我们接纳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当然我们同时就会愿意听他所讲的道，我们就愿意接纳他所讲的。往往我们不接纳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连他所讲的东西啊，我们也都听不进去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是真心诚意的，而且是用爱心格外尊重接纳我们的牧者，就能从他呢领受神的教训。在希伯来书的第13章当中呢，讲到敬爱领袖的时候，作者就用了两处的经文。第一处呢，是在希伯来书的13章的第7节，他特别提醒对那个曾经带领过我们，现在呢已经安息的牧者，我们要想念，我们要效法，我们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，要观察他们一生的果效。关乎牧者的相处呢，对待呢，在第二处希伯来书的第13章第17节，对现在引导我们的牧者呢，那么我们要如何呢？我们就要顺服了，因为他们不单是牧养我们，他们引导我们，并且他为我们来守望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为信徒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。我们不要让他们交的时候没有快乐。牧者盼望自己的带领，自己的工作在信徒的身上有好的果效，信徒的灵性光景能够稳固，能够兴盛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这里，不只是对牧者的敬重，那还有什么呢？就是有信徒需要知道的事。好，在第13节的最后呢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好，这个是保罗对信徒的一个劝勉。在保罗教导教会真理当中呢，这一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一个彼此和睦、彼此相爱的教会，一定能够经历到神同在的祝福。教会里面争争吵吵，福音怎么能够传得出去呢？别人如何会羡慕做个基督徒呢？教会里面因为人、因为事这样的问题争闹不休，只会给撒旦留地步。这样内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会是什么呢？其实带来的当然就是使亲者痛、仇者快的结局，这不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。在帖前5章的第14到22节，在这一段我们可以说是信徒须知的三部曲。这个语法呢，大多是由一个命令语态的动词带一个受格或者是一个副词。在第14节里面包含着四项牧者的劝勉，在16到18节呢，是神对他属灵儿女的生活的旨意，在19到22节呢，则是关于先知性侍奉的5项劝勉。好，这样的形式哈，在新旧约都可以看到。首先我们来看第14节4项劝勉，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以及向众人忍耐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样的劝勉，我们知道必须要有爱，你要有爱才行得通，你要先有一个彼此之间爱的关系，你才能够进行警戒，你才能够真心的去勉励扶助，你也才能够忍得下去啊。对不守规矩的人，我们需要警戒，这样的人呢， 他不理会使徒的教训，他们也不理会，没有看到牧者的榜样，好像是没有看到，因为牧者是劳碌，牧者是昼夜的做工。不只是他们对牧者来警戒，他们无所谓，这样的人你就要去警戒他了。不只是牧者来警戒，肢体彼此也可以在爱里进行这样的一个帮助啊。有人看到你劳苦辛苦昼夜做工，但是他什么工也不做耶，他反而在那里成为别人的负担，那这个就不好。保罗也特别的提醒这些人，他们不理会使徒的教训。使徒说什么呢？就是立志要做安静人，办自己的事，亲手做工。好，这是在帖前第四章保罗的劝勉。这些人呢，他们不愿意，所以这样的人，所谓的不守规矩的人，保罗告诉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有劝勉，我们也要有警戒。教会应当讲爱，这是很自然的，应该的，但是依然要有惩戒。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，有很强烈的教会的惩戒。保罗说的呢，经过劝诫还有执意不悔改的人呢，可以把他赶出教会，把他交给撒旦了。当然你知道，这个目的不是要叫他永远灭亡，而是要用这样的惩戒让他可以悔改，好让他的灵魂可以得救。教会的惩戒啊，就算是这么强烈的说要赶出教会了，但依然还只是一个过程，只是一个手段，最后的目的呢，当然还是要把人挽回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五章，我们看到亚拿尼亚还有撒菲拉的事件。当他们因为欺哄圣灵倒下之后，教会呢就兴旺起来。各位，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，我们不常看见，当然我们也不常听见类似的事件，是因为今天的教会比初代的教会更圣洁吗？更完全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们只能说主的怜悯好像更大过先前。我们如果知道主的恩典是在等候我们悔改，我们就不能够把这样的恩典当作任意犯罪的借口。接下去呢，保罗就告诉我们了，要勉励灰心的人，就好像保罗在他们当中所做的。当我们面对软弱挫折的时候，总是会灰心的，那个时候需要有阳光进到我们的心里来，有人来陪伴我们，有人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事情，有人呢为我们祷告。勉励灰心的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。此外呢，要扶助软弱的人，特别是信心软弱的。在罗马书的第14章第一节，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。罗马书15章的第一节，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。有谁敢说我们会永远刚强呢？今天你去扶助别人，有一天我们也会接受别人的安慰还有扶持。还有呢，对众人要忍耐。按照这个上下文理来看呢，这个众人呢应该就是指教会里面的人，因为呢保罗是在对信徒说这样的话。当然你还是可以把它扩大范围到其他。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忍耐是信心经过试验的结果。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故意的挑衅，很可能会把我们里面的老我情绪激发出来。那忍耐呢，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有爱才能够忍。 圣灵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力量，我们才能够学习像哥林多前书13章当中所说的，爱是恒久的忍耐，爱是凡事忍耐。在圣经里面所提的忍耐呢，常常指的也是坚忍，也就是遇见困难不后退，站稳脚步继续往前去。因此雅各也告诉我们，忍耐也当成功，使我们可以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当我们思想到神是有丰盛的慈爱，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，因此我们可以常常到他面前，我们求能够坚忍到底的这样的一个恩典。好，继续下去呢，在第15节说，不要以恶报恶。那么这个跟罗马书第12章的第7节是一样的。好，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生命的提醒，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呢来运用的。好，这也是耶稣对门徒的教训，在马太福音第5章我们可以看到。好，这样的观念呢也可以回溯到旧约。好，例如说箴言的25章21到22节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就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所以你发现在保罗书信当中呢，常常出现信徒在生命当中不断需要追求的项目。好，例如说良善、爱、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，还有呢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、和睦、圣洁，有许许多多。这是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，我们这一生我们都需要追求成长的。好，这个信徒须知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？就是第16到第18节了。这是神对他儿女属灵生活上的旨意。好，我相信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圣经里有很多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旨意的那些经文，例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3节我们讲过的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有的时候我们求问神的旨意，其实神的旨意呢并不是那么难求的。当我们熟读圣经，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当然有一些的求问呢是关乎你个人的，比方说你在婚姻上的一个选择，你的对象，你的工作，你前面的道路，那么我们依然可以在上帝面前呢好好的祷告，神依然会按着他的心意把启示放在我们里面。当然因为前提是我们愿意照着他的心意行，我们愿意讨他的喜悦，我们有这样的心智，我们求问神的心意，他一定会告诉我们的。那么对于那些经常出现在经文当中的神的旨意，我们不能把它放在一边，然后呢我们仅去求一些很缥缈的自以为的，然后把那个当作神的旨意，那就是常常会出问题的。还有什么呢？喜乐。喜乐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，没有人愿意与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人在一起。喜乐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特质，它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好，这个在加拉太书第5章22节我们很熟悉的。保罗呢，他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靠主常常喜乐。好，这是在腓立比书4章的4节。不要忘记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，其实他正在罗马，是被软禁失去自由的时候。因为神国度所在乎的就是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好，所以常常喜乐呢，这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所定的旨意。 当然我们知道你要喜乐，因为喜乐的源头是从神而来，喜乐的动力是从神而来。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困难，但我们必须靠主的恩典，我们从里面从心灵深处依然可以在困难当中涌现出真实的喜乐。那当然呢，最大的喜乐还是得着救恩呢。好，不住的祷告。不住的祷告是在凡事上与主亲近的一种操练。神的儿女需要在祷告上多加操练。那耶稣呢，教导门徒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保罗勉励罗马教会的信徒祷告要恒切。那他自己呢，更是在祷告上成为信徒的好榜样。那么感谢呢，就是跟着祷告紧密相连的。感谢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特权，当然也是祝福。因为在罗马书第一章的21节，我们看到说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好，我们看到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感谢神的。但是当你越认识真理，你越体会感谢的重要，因为恩上加恩，更多的感谢带来神更多的恩典，让我们明白所有的恩典是从神而来，献上感谢，这是我们理所该当。凡事谢恩也需要操练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。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节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好，那个意思是说，你在祷告的时候要存着感恩的心警醒。好，你说祷告要警醒，存着感恩的心警醒。有一些我们以为是稀松平常的事，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更应该要感恩。有的时候我们在许多的恩典当中忘记数算恩典，以为那个就是自然而来的，其实不是。当我们细细的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会更深的献上感谢的心。凡事谢恩当然也是需要操练的。那么还有呢，有些属灵的分辨要注意。好，在第19节说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好，它原文里面没有的感动，意思就是说不要消灭圣灵。好，这是一个现在命令的语气。好，所以你一定要听的，你一定要做的。不是说保罗晓得他们啊，他们一定常常在消灭圣灵，所以保罗就命令他们不准不要消灭圣灵，不是这样。这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正面的提醒。此外呢，可能信徒当时他们也高举了其他的恩赐，而轻忽了先知从圣灵所领受的教导。所以保罗接下去他用一个命令的语词特别提醒他们。那在20节说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好，当然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第一节，我们看到把先知说预言呢已经翻译成先知讲道。你虽然不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是21节告诉我们，你仍然还是要凡事查验的，因为慎思明辨是我们该做的事。讲台上所讲的如果很清楚，有圣灵的根据，我们当然应该说阿们。如果讲员是他个人的经历，那么讲员就不可以说，弟兄姐妹，我是这样经历的，你们照着我的方法做就对了。那这个是他个人的经历，你可以做参考，但你不一定要一样画葫芦。上帝是多么的丰富啊，不是只有一个方法，一件事情就可以涵盖所有，照单全收，不是。当然你需要查验。那至于先知的话语呢，你也要查验。好，谨慎的查验是非常重要的事，因为在试验里面你可以看出真相。那么你要有属灵的洞见，熟悉神的话，倚靠神的灵，好像生命记13章的1-4节说，试验假先知的原则，先知口中所说的虽然应验，但是如果他目的要把你引诱去随从别神，你当然不能够听从他。那在这封信的结尾，你发现保罗有一个祈愿，也是最后的问安，在第23节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 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可以完全无可指责。这个地方呢，在新译本的这节经文里面，那么你看到他是说，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，又愿你们整个人灵魂和身体都得蒙保守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责。好，所以保罗在这里呢，他不是分析人的本质，用二分法，身体灵魂，或者三分法，灵魂体。保罗在这里他不是分析人的本质，他在这里他是迫切的为信徒祈求。祈求什么呢？祈求他们全人都能够得蒙保守。在这一节的希腊文里面，不论是动词或者形容词的这个整个的，其实它都是单数。好，我们可以看见，显然它强调的是人的整体性。然后最后呢，24节，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这个是最后的结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所信的神是赐平安的神，使人成圣的神，保守他儿女的神，呼召我们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神。我们查考完帖撒罗尼迦前书，虽然只有短短的5章，但是我们看到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内涵，有清楚的圣经的真理，也有非常清楚的信徒相交之道。当我们仔细查考以后呢，相信我们都能够从其中得着益处。好，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你话语当中领受教训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能够以一个受教者的心，我们可以不单明白领受，并且我们能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实践。赞美你，我们把一切荣耀都来归给你，因为是你给我们恩典，使我们可以来看你自己的话，可以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。我们这样的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